袁阔成、袁田创作、袁田播讲的评书《春秋五霸》，播出后受到听众朋友的广泛好评。从今天开始，本台将继续播出《春秋五霸》后续的故事，共四十讲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晋献公用了一计，是假途灭国，向虞国借了一条路，把国国平了，回过头来挂脚一僵，把虞国也给灭了，国国的国主逃走了，虞国的国主当了俘虏了，还不错，献公没杀他，给了他一所宅子，在晋国这养老得了。虞国的国主全明白了，我说晋国的国主这么大方呢，送给我一匹宝马，还有一块美玉，他知道我喜欢什么，就给我送什么。手下大臣劝我不要借道，可我不听啊，现在后悔晚矣。手下大臣有的降了晋国了，有的逃走了，树倒猢狲散，各自奔前程。愚公的身边还剩下一个大臣，此人官拜中大夫，他是谁呀？他父姓百里，单字明熙。百里熙在朝中做官，前后还不到三个月呢，愚国就亡国了。愚公瞅着百里奚有点奇怪，我说百里先生，我现在都到这步田地了，唉，落了配的凤凰不如鸡呀，我身边的文武大臣都离开我了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百里奚长叹了一声，唉，主公啊，我是一个虞国的臣子，您现在有难，我不能离开您，我既然保了您，就应该一直保下去。愚公苦笑了一声，呵呵，我现在是俘虏，是阶下囚，你还保我干嘛呀？当初晋国向我借路的时候，公之奇曾经苦苦劝谏，不让我收礼物，什么宝马呀、美玉呀，都不能要。公之奇说，这是晋国用计，他想借路。真把路借给晋国，国国就完了，咱们虞国也跟着完了。晋国灭不了国国，就是因为他从咱这过不去，这是个障碍。当时我血迷心窍，光注意这两件宝物了，就把亡国的事儿扔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公之奇苦劝了一番，我一句也没听进去。哎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当时你就在旁边站着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哎呀，主公啊，我实话跟您讲，当时我不仅没说话，我还没少阻拦公之奇。我曾经三次拽过他的衣服襟儿，我让他少说话，我怕您动怒啊。您一怒之下，就会把我们两个人推出去杀了。愚公一听，你说的不错，真有这个可能。当时我都昏头了，千岁呀，我为什么不想劝谏您呢？因为您正在兴头上，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，这是晋国人用的一计，可是您听不进去。当时您真要一怒之下把我杀了，那今天谁还来陪着您呢？愚公笑了，啊， 闹了半天你在这儿等着我呢。那好吧，你就在这陪着我吃苦受罪吧。百里奚真是忠贞不二，虞国的国主都这模样了，他还在这陪着他呢。百里奚是个人物啊，当然了，他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，他满腹经纶，才高八斗，一肚子治国安邦之策，只是未遇明主。百里奚和愚公不单是君臣关系，他们还是老乡。百里奚出身贫苦，他读点书可不容易，囊萤映雪，凿壁偷光，他起五更爬半夜，下地干活也手不离卷。百里奚字景伯，单字明晰，他30岁娶妻杜氏，生了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非常可爱，百里奚给起了个名字叫孟明氏。这孩子怎么姓孟啊？不姓孟，孩子也姓百里，单字明氏，字孟明。古代年间把姓和名一块儿叫，不提姓氏的多，这是对对方的尊重。就拿诸葛亮来说，父姓诸葛，单字明亮，道号卧龙，都称他为卧龙先生、孔明先生。他自己跟人说话的时候自称为亮，人与人之间也应该这样，互相尊重嘛，不能直呼其名，那样显得太粗野了。中华5000年文明史著称于世，别忘了中国是礼义之邦啊。这按一般的常理来讲呢，百里奚家里人口不多，就两个大人一个小孩儿，日子应该过得很不错。其实不然，他们家的日子很艰苦。夫人杜氏是一个贤惠勤劳的人，操持家务，下地干活，自己能做尽量多做一些，好让百里奚腾出时间来看看书。百里奚都30岁了，杜氏夫人有点着急，就跟百里奚商量，你看看你啊，都人到中年了，你是不是出去做点事儿啊？你看了那么多的书，不做大事，总在家里边干活，这不委屈你了吗？听到这儿，百里奚长叹了一声，哎，夫人，我何尝不想出去求官做事，但是我到哪儿去都需要路费，咱家不是没钱吗？杜氏夫人一听，那不要紧，可以借贷一些，找找亲戚朋友借几个钱，等你做了事赚了钱之后，咱再加倍奉还，这事儿你就别管了，我来安排。过了几天，杜氏夫人真借到一笔钱，钱不多，做穿子路费还够用。夫人有点发愁了，哎呀，这点钱作为路费还可以，但是添不了衣服啊，要是制一套好衣服，再配一套好行囊，钱就没了。百里奚一看，这有路费就不错了，我明白这个道理，远逛衣裳近逛人，出去办事儿最好穿得好一点，人家能高看你一眼，要是在家就无所谓了，没有那个必要讲究穿戴， 街坊邻居都认识，穿的好坏谁也不介意。咱不是没钱吗？我看呐，有这一件袍服就不错了，我就凑合穿它得了。杜氏夫人一想，也只好如此了，那就把它洗洗吧，该缝的地方缝一缝，该补的地方补一补。百里奚就一件衬衣，洗了当时干不了。杜氏夫人办法还真不少，洗完了衬衣，用竹竿穿上，来回抡，借着空气来回摇摆，一会儿的功夫，衬衫就干了。百里奚要外出了，全家要吃顿饭，改善改善生活。家里只有一只老母鸡，杜氏夫人背着百里奚把鸡杀了。百里奚很心疼啊，眼看鸡就要下蛋了，有了鸡蛋，你可以和孩子增加增加营养，你怎么能把鸡给杀了？这事儿啊，就不用你管了。鸡是杀了，可是做不熟，没柴草，现去搂点柴火，那就麻烦了。那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把饭做熟啊？杜氏夫人往周围看了看，她看见门后头戳着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古代年间叫掩仪。掩仪是什么呢？就是门栓。夫人把这门栓劈了，总算把饭菜做熟了。从园子里割了点韭黄，哎呀，这韭黄啊才三寸来高，也算凑个菜吧。然后杜氏夫人到村口的小酒店赊了一壶酒，给百里奚慢慢的斟上了一杯。别看家里穷，这顿饭还挺丰盛，吃的酒足饭饱，百里奚挺高兴。第二天，杜氏夫人抱着孩子送百里奚，送了一程又一程。百里奚一看，我说你别送了，都送了这么远了，家里还有不少的农活等着做呢。你放心吧，我到一个地方就立刻给你写信，或者是托人捎个口信儿。就这么说着，夫妻两个都落泪了。分别之前，杜氏夫人嘱咐百里奚一句话，就是富贵勿相忘啊。你在外边做了事，做了官，发迹了，可别把我们母子给忘喽。一句话说的百里奚是泪如雨下。我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吗？你赶快回去吧。夫妻洒泪而别，带着这点路费，要是连吃饭带住店根本就不够啊。有店钱就没饭钱，有饭钱就没店钱。一路上百里奚受了罪了，有时候就露宿在街头，饥一顿饱一顿，风餐露宿。就这样，他走到了齐国，想求个一官半职的。等到了这儿，他就傻了。怎么回事？谁也不认识啊，腰里分文没有，这人生地不熟的，俩眼一摸黑，谁给你介绍啊？什么活也找不着，逼得百里奚没办法，到功夫市去卖小工，也没人雇他。 看百里奚文文静静的，手无缚鸡之力，看他不像干活的人。别人都雇走了，就把他一人剩下了。百里奚惨了，晚上就住在破庙里，白天出去要饭，直落得是挨门乞讨。他要饭和别人都不一样，要饭你得喊呢，修好的老爷太太，可怜可怜我吧。百里奚叫不出口，他要饭就往人家门口一站，规规矩矩，一句话也没有。有人就问他，你是干什么的？百里奚这才说，我饿了，想要点东西吃。人家这才明白，感情是个要饭的，手里既没有要饭筐，也没有打狗棒。你要饭要的挺文明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来找人的呢。也有好心人就给他块干粮，百里奚就这么对付着，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，是一事无成。他今天跑到这儿，明天跑到那儿，在外头一晃就过去了好几年，从齐国晃到了宋国，还是没找着一份像样的差事。找不着差事怎么办呢？总不能饿死在外边吧？那就继续要饭吧。有一天，他来到一个小院的门前，刚站在这儿，门开了，从里边出来了一个人。此人年纪比百里奚大几岁，他上下打量打量百里奚，你找人吗？百里奚摇了摇头，不是，我是要饭的。啊，这么文明的一个人怎么会要饭呢？来来来，你跟我到屋里来。这位就把百里奚让到家里来了，沏上茶，二位坐在这一谈，百里奚就把自己的来历全说了。然后他请问这位的尊姓大名，这人说，我姓简，叫简叔，我也是临时住在这儿。我说你出来求官，虽然没求得一官半职，可是要仔细分析分析，这也是个好事情。常言说得好啊，大丈夫不可轻易失身于人，要保的话就要保一个明主，不然就把你自己给害了。你要是保错了人，你知道错了要离他而去，那是不忠。你要是和昏庸的君主在一起共患难，你显得不智啊。一个人落一个不忠不智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？百里奚不住的点头啊，他觉得简叔说的是金石之言。二位谈得特别投机，真是相见恨晚。简叔告诉百里奚，你就别在破庙那住了，干脆搬到我家里来，就把他接到家里来了。简叔家里也不富裕，他还有两个儿子，再加上他夫人，一家好几口。人们常说宁添一斗不添一口啊，好端端添这么一个吃饭的，负担不小啊。百里奚看到这种情况，他也挺难过，他好几次提出来要走，简叔不让他走。你上哪儿去啊？你有多大的把握呀？你可得把事情想周到了， 等你有了好去处，我让你走，我还能给你凑几个路费。这些日子我也在替你打听，帮你打听投谁好。现在列国纷争，挺乱，你要是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地方，正赶上朝廷政变，你不是白去了吗？再说也没有一个有权威的人举荐你，这个事儿啊，你根本就没有把握。依我说，你最好就在我这住着，有我吃的，就有你吃的。百里奚白天出去找活，功夫不负有心人。这天，百里奚碰上了一个老头，老头问他会干什么，百里奚就告诉他了，我会做庄稼活，而且还会养牛。是吗？那我可以给你推荐推荐。我们村里有个庄户，家里养着好几十头牛，就缺一个养牛的高手。你要是把牛养好了，他亏待不了你，最起码的吃喝住不成问题。百里奚挺高兴，跟着老头去了。一见这位庄主，百里奚一说这养牛的方式方法，哎呀，当时就把老庄户给镇住了。他不由得暗吃一惊啊，真没看出来，这位养牛真有一套啊，他有一套养牛经。看起来这个人呐，真有本事。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那你就在这养牛吧，还有两个小伙计也归你管。就从这天起，百里奚就在这儿上班了。百里奚会养牛吗？他这牛养得怎么样啊？他能在老庄户的家里站住脚吗？咱们明天再讲。